请我们大家翻到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四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做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承认因承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乃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一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裸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再定罪，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是这么多。我们今天早晨结束的时候是讲到在西奈山下的故事，神怎样呼召他们以色列人，那么经过了50天，恩赏加恩，神好像老鹰一样把他们像小鹰一样带着翅膀带他到西奈山下与神相会。所以就在他们与神相会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不要忘记神是住在天上的，为着要见他自己的召回出来的儿子，他亲自列天而降，那个大概3500年前。所以神拣选了一个山叫做西乃山，西乃山整个像脚的形状一样，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在神的脚前，晚上的白天的时候他们领受神的话，到了晚上的时候他们的神一同住在他们的就立他们就设立他们的帐篷，支搭他们的帐篷就在神的脚下。所以这个就是西乃山的故事。那么在那里呢，你看神和以色列立约，因为神赐给他们的律法。本来呢，在这以前我们知道说，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你吃了那个生命，你这个人还是要向神负责的。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已经与生命隔绝了，所以一面我们是罪人，一面我们是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可是呢，我们知道人总是觉得我要试试看，结果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努力了大概1500年，但是奋斗的结果呢，最后我们刚才听见了，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佼佼者，我们如果仔细的去看他后来的回忆，他讲到他自己，他回忆他一生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若是别人想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我第八天受隔离。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我们的便雅悯是12个儿女里面是唯一一个生在迦南地，所以如果你说都是以色列人讲正统的话，那不要忘记便雅悯支派的人才是最正统的。那保罗就正便雅悯支派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中所生的希伯来，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你要在以色列中，在犹太教中间找到他们的佼佼者，几乎可以说他们的青年才俊没有一个人，保罗是他和他比他同岁的人更热心。所以整个的犹太教能产生的最大的一个人才，那么果然是历史中一个响当的人物，那就是保罗。但是你看见吗？他起来做见证说，就着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那么
后来他却发现说，他得救乃是本乎恩出的心，他不只是靠着主耶稣的血能够称义，他也是白白称义。那么这个道理他怎么得着？那么原因就是经过1500年的试验以后，那如果有人能够遵守律法，如果有人能行善的话，那不要忘记，所有的宗教都赶不上犹太教，因为犹太教不要忘记，他们的神是真的神，这个宗教乃是启示的宗教，毫无疑问的。但是现在犹太教给全世界一个例子，你只要看，如果要遵守律法，如果要行善就能够得救的话，那么只有以色列人可以得救，因为他们的确守律法，他们如果按照律法的意思无可指责的话，他们个个都是称义。那么换一句话说，只有他们是义人，所有人都是罪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轻看外邦人，好像猪好像狗一样。在他们的感觉里面，在他们的感觉里面，就是有一个笑话告诉我们，他们说这个笑话很能够表达那个意思，就是他们说这个亚伯拉罕呢，这个拿了一把扇子，因为很热，在地狱的门口扇扇，很热。结果他只要看见以色列人，他的子孙，他的后裔，如果往地狱这个方向，他一定说，孩子啊，你走错了地方，这不是你的。所以他们还说，如果有两个人上天堂的话，一个是文士，一个是法利赛人。为什么文士法利赛人？文士是明白圣经的律法，然后呢是谁来执行的？谁是专家来执行的？是法利赛人，他把时间通通分别出来，他只做一件事，就是遵守律法。所以不要忘记，讲了律法之罪，讲了律法的成就，有没有人爬到那个最高峰？有。那么感谢主，经过1500年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有一个人能起来为我们做见证。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他说，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你看，我不愿意做的恶我如果去做，我是个罪人。但是下面他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而不做，证明他是死。所以现在很清楚，为什么在没有一个地方讲知识善恶是讲更清楚，像罗马书一样。因为真正的讲到知识善恶的时候，那个身体力行的，你普通中国的理学也好都在争啊，哲学也好在争啊，到底什么叫善，什么叫至善，那么这是一件事，行出来行不出来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我们知道说，今天呢，以色列他们是身体力行的，他们到了礼拜五晚上下山以后，他们什么事都不做。他们真的，你看，你如果到过以色列，你就知道，到了礼拜六的时候，他们的电梯你不能按铃，不能，他们也上电梯，但是呢，每一层都停的，所以你不必去按。所以你看见他们的的确确为着这个安息日，他们都一定就是说，我们这还说过喊他们，不管怎么样，他们愿意做一个遵行律法的人。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你看全世界就以色列人是义人。但是历史对我们看见的是，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不只是外邦人被定罪，犹太人一样被定罪，神的选民被定罪，好像在约神的约之外的人照样被定罪。为什么？因为神要借着以色列给全世界一个很重要的教材，所有的宗教都叫人做好，因为大家都有善恶的知识，大家共有的，因为大家都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大家都堕落，大家都是罪人，而也都是死人。但是很可惜的，宗教，一般的宗教所强调是什么？一般宗教所强调的就是你都要做好，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做好，但他从来没有告诉人说人做不好。许多人修桥补路，许多人积了许多的功德，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成功不成功？你看，你拿最成功的例子来说，没有人像以色列那样，犹太人的宗教是那么严谨，而且身体力行，他们管教他们的儿女，这方面那应该他们不再是罪人，他们凭着律法可以称义了。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因信称义。他做了那么多那么久的法利赛人，他就热心来讲逼迫神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很清楚，就是虽然神把律法降给以色列，但是呢，你看一直等到那个称应许的子孙来到，等到基督来到，等到基督来到，就等到生命树的生命来到，生命在他里头， 如果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那个如果律法那个善至善是代表神的要求，神的标准也是他对人的要求的话，那么那个供应是什么？供应就是生命树。所以弟兄姊妹，一直到了新约，我们就清楚，就在他们五旬节，每年过五旬节的时候，他们以色列人说这是讲律法的时候，但是这么多年，1500年过去了，他们做了律法之子，受了律法的捆绑，有没有人能够凭着律法成义？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忽然间看见，就在五旬节圣灵降下来。圣灵降下来，弟兄姊妹，那什么意思？现在神没有降低他的标准，但是感谢主，因着生命供应你了。本来百货摆在六层，神没有把六层的百货搬到第一层来，但是他供应我们夫妻，供应我们生命，那个生命就是从天降下来的，而我们的主就是从天降下，人就在天，所以一直等到主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时候你看，仍旧是律法没有一点一划废去。神说我是来，主说我不是来废掉律法，乃是成全。那什么意思？就是说现在当神有要求的时候，神有供应。当你接受了生命树的果子，那个生命就能供应，那个生命因为住在我们的灵里，我们很自然的就来到了施恩的宝座，我们很自然就来到至圣所，我们来到他面前来充电，本来是没有能力的，但是好像我们已经疲倦了，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就重新得力。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得着生命，我们当然就能答应你要求。现在你看，有人打我们的脸，我们转过另外一个脸，这个敌人只要打你一张脸就可以，他没有意思要打你第二张，他已经很高兴的回去了，谁叫你转过第二个脸？是主叫我们转，你不转过第二个脸，你回去不开了，不快乐。为什么？你的敌人没有要求，但是呢，我们的主要求，里面的生命丰满到一个地步，有的多的。你要的不是这张脸吗？我还有一张脸。你要的不是一里路吗？根据罗马的律法，为了保障人权的缘故，如果有人叫你做公差，有人叫你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或者是帮邮差拿东西，或者帮这个兵丁拿什么重要的这个武器，可以的，但你最多只能走一里。罗马的法律保护你，你可以拒绝走下面的第二里，因为这是你的权利。所以罗马的法律实在说来是相当周到的，为了保障人权。但是一个这个，但是呢，也就是怎么说，你如果有人叫你走一里路，你要陪他走。所以我们要问，这个生命从哪里来？所以为什么能为仇敌？那弟兄姊妹，因为主的要求是我们要完全像天父的完全一样，那么这个完全不指的无罪的完全，这个完全指的爱的完全。说天父是把雨跟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所以我们如果只爱我们的弟兄，这个爱是半圆的爱，是个一半的爱，只有我们能爱仇敌，为别人祷告，那个爱才是完满的爱。所以有一个完全是主要求我们，是像神那样的完全。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当你又爱仇敌又爱敌人，不要忘记在旧约里面要爱你的邻舍。你当然满足了60分，但是更重要的，你给的已经是100分。所以不要忘记，因着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么你看见对于一个只有知识善恶术的人，主降低了个基本的最基本的要求，是实践所告诉我们。但是今天做了基督徒以后，你看见那个律法已经放在石板，放在不是放在石板上，是放在我们的心板上。如果放在心板上的话，我们就回到伊甸园，不止回到伊甸园，而且回到神旨意的当初。假定说亚当夏娃那个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就像我们今天的情形一样，那在这个情形底下，有什么？当然最后你看见说神的那个律法是要求更高的，他要叫你不只是不犯奸淫，而且没有念头，不光没有淫乱的念头，不光是不杀人，根本连恨人的念头恨人都没有。所以他把所有除去犯罪最后执行的
以前的整种种过程统统取消掉了，这是只有救恩的，这只有主能够做。所以因此呢，现在我们很清楚保罗讲的没有错，这个律法是为一个过犯下一直等到主主来到。所以感谢主，经过了1500年的奋斗，如果以色列人都失败了，我们不行，我们投降了，他们真的挣扎再挣扎，在这个水里面挣扎了1500年了，现在他们说我们需要救主。保罗给我们还是大马士路上他遇见了这个，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保罗的启示是个太大的启示。你看你今天给我们看你什么叫做福音，就的宗教来说，没有一个宗教比那个犹太教更严谨，他们不光能有一个理想，他们不光有一个标准，不光有实践，而且他们希望能达到那个标准。但是保罗告诉我们，只要犯一条就犯更多，所以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这个结论是哪里的结论呢？是罗马书的结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得很清楚，旧约跟新约它很明显是进步的。那不止如此，当然了，到了这个西乃山下那个时候，实在说来他们是表演，实在说来他们是预表，一面给世界看，一面给我们将来的基督徒看，这条路到底是怎么走的。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现在还只到摩西那一代，一直要升到主耶稣要降生的时候，最后呢看见玛利亚，主耶稣终于降生在伯利恒，那么人类的救主就诞生。所以在整个的过程里面，神所去预备的工作是预备的人心的工作。等到你真的到了精疲力尽，你觉得我不行了，我投降了，现在连保罗都投降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投降。所以这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所以千千万万不要把福音传错了，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说人做不好，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说羊毛出在羊身上，如果神要求我们，神还是他供应我们，神的供应就是把他儿子为我们舍了，不止为我们赎罪，而且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就能够接受这个生命进到我们。那么感谢主，基督就做了我们的生命，那我们这个人就有救。但是呢，在西乃山下不要忘记，西乃山下那到底是历史，神拣选以色列人，叫他们预言，叫他们表演，叫他们做一个橱窗给全世界看，所以他们仍旧是神的见证。不过和基督做神的见证不同，他们是在影子中做见证，他们是在预言，是表演将来要发生的事。真正今天能够行律法，今天真正的秘诀是等到基督来了，定十字架，生命进到我们里，那个时候才开始。不过在那件事还没有来到以前，在旧约已经把蓝图展开给我们看。那不止如此，那个秘诀也给我们。那秘诀是什么呢？所以出埃及记是分着两段，40章，对不对？前面20章讲到律法，讲律法，后面20章就给我们看见见会幕。那么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从西乃山以后，那以色列人当如果现在帐幕在他们中间，那不要忘记了，这就是道成肉身，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所以现在很清楚了，如果帐幕是在以色列人中间，那为什么要帐幕呢？这就告诉我们说，今天如果你真的要遵守律法，你的秘诀在哪里？你的能力在哪里？那个能力跟帐幕发生关系，因为帐幕代表神的同在，帐幕把约柜放在哪里？约柜就是神的脚凳，神的同在从宝座上一直延伸下来，他的脚好像很长很长，他的脚不能悬在空中，所以需要脚凳来托住他，那个脚凳就是约柜。所以旧约的人，会幕也好，圣殿也好，如果来到约柜面前下拜，来到至圣所，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来到神的脚前，那就是这里是神同在的地方，你觉得神近到和你不能够再亲近。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他们会幕建造起来以后，安营的时候，他们可以说我们与神同住；等到起行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与神同行。现在大家懂得什么叫与神同行，只有与神同住，与神同行，你才能够从神那里支取能力，然后呢那个能力就能够教你遵守。但是问题在这里，你如果再读到利未记，你就很清楚，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到至圣所，一年一次，就大祭司带着去，代表大家进去。所以现在你去看一下，说整个的旧约，整个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经过，他们说我们与神同行，他们说我们与神同住，所以我们就能遵循律法，这原则是对的。就是实际来说，他们的同行和他们的同住都是外面的，不是里面。但是将来圣灵来了，弟兄姊妹，他不是与我们同在，而是要住在我们里面，那是24小时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今天如果我们要能遵守神的律法，我们能转过第二个脸，走第二里路，是因为与神同行，因为与神同住。当你在主脚前的时候，主说你转过第二个脸。当从前有一个姊妹就这样，有人用番薯丢她，然后她把番薯捡起来，回家以后种在后院，然后第二年呢长出一大堆的番薯，两担的番薯就挑回去，就碰到那个去年丢他番薯的家里面去。他说去年你是一只番薯丢我，现在一年以后这么多番薯通通是你的。这什么？这个就是山上的教训，你看见吗？这个很清楚，你看见神就是因着他与主同在。所以不要忘记啊，如果你不是经过圣灵的解释，没有一个人可以背十字架的。像盖恩夫人，你看看丈夫可以对付他，婆婆他认了，但是连佣人都要欺负他，他当然过不去，他是个夫人嘛。但有一天圣灵对他说话，他是为你预备，他不下来。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能转第二个，一个人能走第二里路，不是人做的，这根本不是人做的。所以山上的教训不是人做，那个生活不是人的生活，乃是与神同行，与神同在的结果。但是呢，当以色列人从旷野经过的时候，那是表演，那是一个预言，我们将来所要经过，因为今天我们的确有了那个生命，但那个原则还是对的。我们今天得到那个教训了。今天为什么前面一部分讲降律法，后面一部分讲降会幕？那前面的是要求，后面是供，只要在主的脚前才有源源不断的。所以道成肉身，虚搭帐篷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什么？有恩典，有真理。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要怕没有功，充充满满的。那弟兄姊妹，有什么路不能走？有什么山不能，有什么山不能翻过去？有什么东西能拦住我们往前的？没有，因为都是丰丰富富。所以当你活出基督的荣耀和美丽，是自自然的，是不背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整本的什么？整本的这个出埃及记。然后到利未记，我们说过利未记其实就是讲圣所嘛，讲怎么样献祭了，然后怎么样来到神面前了。那弟兄姊妹，这个又是对全世界很重要的讯息，就是人犯罪以后，人有没有可能靠近神，达到神面前那个途径是什么？那是利未记告诉我，人犯了罪了，好了，现在人怎么来到神的面前？首先你看你的外院有祭坛，一定要经过祭坛，然后呢，然后来到洗濯盆，然后呢来到圣所，然后最后才来到至圣所，所以那是一条路的。那么不要忘记，没有一个人可以是罪人直接来到神面前，你一定要借着牛和羊的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这个时候呢，乃是祭司替你宰杀了羔羊，替你献祭。所以现在呢，好像你能够从什么，就能从祭坛里面经过。然后不止如此，假定说现在你蒙恩得救，现在假定说神悦纳你了，那么然后呢，你看那条路是到了圣所，然后最后呢到至圣所还是带着血，你看见了，连大祭司每年一度来到神的面前。好了，虽然你这里也没有一个每年自己都到神的面前，因为那时候不要忘记别人还没有来嘛，但是呢那个表演那个过程已经，那个路已经指明给我们看，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血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好了，这都是预表，祭坛代表十字架。所以如果你不接受十字架，我们不可能得救，这条路根本不通的。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幔子内，就是圣所跟至圣所不是有条幔子吗？所以就算是你来到了圣所，你还是进不到至圣所，需要人开这条路才可以。所以圣经说 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幔子从上到下就裂为两块，所以主耶稣用他的身体裂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坦然无惧，靠着主耶稣的血，不是牛羊的血，我们可以一直进到什么去享受，不需要经过代表，我们不需要派代表，不需要大祭司，不，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去，而且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条路，就是利未记所告诉我。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从这里你一直读到新约的希伯来书的时候，很清楚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就是利未记所给我们看见。那利未记可以分成两块，前面16章是一部分，后面是另外一部分。前面一部分是给我们看见借着祭司还有祭物，你怎么能够在神面前称义，怎么得到那个地位，然后呢，根据那个称义的地位，你怎么能过圣洁的生活？你们要圣洁，因为我们是圣洁。所以现在很清楚了，一个人他怎么能圣洁？他必须在神面前取这个地位才可以。你连地位都没有，你老早在神面前被击杀了，你不可能圣洁。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称义，他想成圣，那就是中国的苦修了。你看见很多人苦修啊，宗教很多的苦修啊，还有我们中国人讲了很多道理啊，怎样禁欲主义啊，等等等等，那么很多这些东西，那么这就是靠着人的办法了。因为人一直想过圣洁的生活，一直想模仿那个圣洁的生活，模仿不出来。所以这是第二段。第一段你必须要得着一个地位，这个地位就是你在神面前好像没有罪一样，这叫因信称义。所以你怎么来到神面前，那你怎么来到神面前？需要祭物。所以一开始讲到五种的祭物，你看见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燔祭，他为我们自己甘心情愿，他说神啊，我来了是为了遵行你旨意，所以他把身体献上。那么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他的身体钉在十字架上，才为我们完成赎罪祭还有其他的祭。所以弟兄姊妹，凭着耶稣基督的血，现在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到了最后，你就看见赎罪日的故事，就是到了里面讲的最重要赎罪日的故事，你就看见我们今天怎么在神面前得着一个地位。详细的，我想我们就不仔细去说了。那么根据这个地位，因为你能够站在神面前，你能够活在主的脚前，而没有被击杀，那么弟兄姊妹，神的荣耀光照，神的荣耀影响你，神的翅膀遮护你。那么如果我们来到神的翅膀底下，不要忘记，我们自然潜移默化，我们自然被神的灵充满，被神的面光照亮我们的话，如果我们还能站住的话，那自然就接触什么？接触生命的光彩。所以这是自然的。摩西没有做错，摩西他用40昼夜在神的面前，在伏伏在主的脚前，他下山的时候，他脸上是发光，他不知道他自己脸上。他为什么有光？他自己是没有光。罪人怎么有光呢？罪人每一道都是皱纹，告诉我们说没有光的。但是感谢主，现在你看，不止摩西脸上没有皱纹，脸上是发光，因为40昼夜在主的脚前。如果今天你能得到称义的地位，意思就是说你能够都留在神的脚前。你只要在至圣所，神在那里对你说话，你就不怕没有话。你有了主的话，你就得到矫正；有了主的话，你就得到鼓励。那弟兄姊妹，当然你就接触圣洁的。所以很清楚的，成圣的秘诀和称义的秘诀都是指着我们怎么来到神面前。如果你远离神，像我们得救以前一样，当然是个罪人。那你怎么样能变成个圣洁的人？怎么样能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你看见这什么？这就是利未记告诉我们。那不止如此，现在我们就到了民数记。如果你读民数记的话，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你读民数记，你发现以色列在旷野里面，现在他们在旷野里走路。那么当以色列在旷野走路，你就会发现他一共有42站，这个特别是33章告诉我，以色列人从出埃及到进迦南一共有42站。进迦南只是开始，但是目的是什么？是迦南。迦南是牛奶与蜜之地，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所以代表生命的精华，所以代表说我们
离开我们从埃及被召出来，我们好像圣，好像蒙恩得救一样，因为那是我们的逾越节，我们过了红海，好像受浸一样。那么现在呢，主把我们摆在旷野的道路里，那么这个路走到最后是到流奶与蜜之地。所以我们从蒙恩得救一直到我们成长，一直到我们成熟，这个中间有一条路，这个叫做旷野。那么旷野的道路也是我们成长，因为神招出他儿子来叫他们能够走路。如果你读何西阿书的话，神在旷野里面训练他们走。那么这条路呢，老早神就定好42站，从一站要学42功课，然后最后呢达到成熟的境界。那么非常有意思，这42站呢可以分作14站14站又14站。那么这42站里面两个最重要的站，一个从前面开始，1 2 3 4 5 6 7 8 9 10 11，那11站就是西乃山。如果从迦南倒数11站，刚好是加比斯。所以你知道说，整个民数记给我们民数就是或者这样说吧，出埃及记给我们看西乃山，民数记是给我们看加比斯。加比斯是加比斯已经快靠近迦南，快靠近成熟，或者是快靠近天堂，你看天堂的门口了。所以加比是什么意思？加比就是圣洁。现在我们懂了，在这个11站西乃山下，那个重点是有没有那个地位，能不能因信称义？你看见吗？这个是，所以现在我们的因信称义的秘诀，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磐石，所以我们能够站立。第二个呢，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血，我们能坦然无虑的来到他的面前。不过不要忘记，在旧约都已经把这个预言了，都表演给我们看。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民数记，现在以色列人真的行走在旷野。那么圣经里面，你如果要问到底以色列在旷野做什么呢，你读到民数记33章就有两件事，要么起营，要么安营，不，安营起行，安营起行，到了什么地方安营，然后又起行，一共几个站呢？一共42个站。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安营？安营就是与神同住。什么叫起行？起行就是与神同行。以色列就这样经过了整个的旷野，14站14站又14站。但是问题在这里，弟兄姊妹，到了11站的时候，他们不是有了律法了吗？律法不是变成一面镜子了吗？所以现在不要忘记，本来他们不知道他们有多败坏，本来不知道他们是怎样，都会吵都会闹，怎样是个肉体，他们不知道。但是第十一站以后呢，你看见他们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不同了，一面镜子来了。没有律法你不知道什么叫罪，因为那是相悖的嘛。现在变成绝对了，有个绝对的义来了，有绝对的善来了，有绝对的要求来了，现在大家没有话说了吧。所以弟兄姊妹，难怪你读到12站13站14站，你发现很多事情发生。起头你看见吗？他们吵着要肉吃肉，那么奇怪啊，在西乃山以前他们吵吃肉没有事，你看西乃山也发怨言，对不对？然后这个磐石流出水来啊，只要他们一发怨言，好像神什么都照办呢。但是那个时候你看他们还幼稚，那个时候呢根本神对他们没有什么要求嘛。但现在不同了，现在你们与神同行，现在与神同住，你的一举一动不是光是你了，你现在影响的是影响的神自己的见证。所以从现在开始，那个会幕叫做见证的会幕，那个约柜叫做见证的约柜。所以现在从西乃山以后，见证就开始了。他们是耶和华大的军队，现在不要忘记，从前幼稚你发怨言什么都可以，你现在你长大了，现在你受了教育了，那么现在你要代表神，现在你要为你要在那里为神做见证才对。所以既然见证在他们的中间，与神同行与神同住，那么好了，他们真是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但是现在你发现说什么，现在他们如果吵着要肉吃，同样的神还是打发鹌鹑来了，还是高度，还是同样的高度。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吃肉吃了一半的时候，神击杀他们。那一次的鹌鹑是有禽流感的，那一次的鹌鹑是有毒的稀奇，结果你看很多人就被击杀了。所以我每次用牙签的这个整理牙齿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个故事。所以不要忘记，就是同样的一件事，在西乃山以前没有事，西乃山以后有事。为什么？神要开始管教我们，明白吗？ 所以不要忘记，从前是恩上加恩没有错，但是呢，律法既然代表神的标准，你既然和神立了约，那么从此以后你自然是神的见证。今天你出去要代表神呢，你最后你不只要代表神，你又要为神掌权呢，那就是后来大卫他们的故事了。所以你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好了，当然神和你立了约了嘛，你当然要守约才对。好了，那么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去看好了，在整个的西，在整个的这个民数记，那么你看见，哎，他们不只是老百姓失败，连米利安都失败，连领袖亚伦都失败，所以他们没有一个能够进迦南。我在这里想起一个故事，我想可能比较杂一，我稍微说一下。有一个老人呢，他很喜欢批评别人，他总是喜欢批评别人。有一天呢，他和他的太太就进到一个餐厅，餐厅前面搞一个大的镜子，然后他远远看见一个人过来，他就告诉他太太，大声说：“你看，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又老又丑的老人。”然后他太太告诉他：“你要小声啊，那个你就站在一面镜子前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律法乃是一面镜子。所以你从以色列故事，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后来，你知道以色列故事，其实你知道他们说要遵行律法，还主耶神还摩西还没有下山，他们已经拜了金牛犊，根据那个约神要歼灭他们，但神想起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弟兄姊妹，神就让他们继续往前。那不止如此，结果你们都知道得很清楚，后来以色列有没有进展，有没有这样很顺利进迦南，没有，他们到了加底，加底代表神的要求啊，结果你看见他们打发探子去，他们就完全这个心都融化，他们觉得我们去是送死了，我们不能够去，所以有了个暴动。然后呢，神就说好了，你们就从现在开始，你们往红海方向去。从此以后，他们就漂流了38年，在旷野里漂流38年。然后这38年，一个一个的第一代的人就一代一代的倒下。所以等到38年以后，读到民数记，他们又回到了战地。换句话说，神从来不放你在这里，不能因为第一代失败了，好了，现在就马马虎虎的，没有。不，你只要进迦南，一定要经过这一站，就是抓住圣地。所以最后你看见了，到了第二代，他们还是回到了什么？回到迦南。然后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从那里再进到迦南，但是不要忘记，到那个时候亚伦已经走了，米利安已经走了，然后呢，亚伦就在那一次事件以后他也走了，然后最后只剩下摩西是属于只是第一代的，然后呢，他最后也没有，根本没有进迦南。但是只有两个例外，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迦勒。想想看，当第一次数点百姓，民数就有两个数点，两次数点。第一次数点的时候，你看见是第一代；到了第二次的时候，你看见第一代几乎都逃避在旷野，然后真的进到迦南美地是第二代。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神要我们长进，神要我们在旷野要经过42战，最后要达到成熟的境。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虽然你有了律法，他们也遵守律法，到了安息也守安息，但是他们还是倒下。这个就给我们看，这是以色列历史。那么这个还是初期的历史，然后等一等我们读到历史书的时候，你看见那就是整个以色列历史。那么弟兄姊妹，他们有律法，他们有圣殿，他们有圣所，表面上来讲有神的标准，他们也守律法，也守安息日，表面上他们有神的同在，是外面的同在，结果是什么？所以当你读到历史的时候，你看见说以色列一败涂地的历史，就是人类一败涂地的历史。以色列虽然是神的选民，没有比一般的人好的，外邦人是罪人，以色列人也是罪人，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就是罗马书的结论。弟兄姊妹，你罗马书的结论需要用整本的旧约来解释它的。那么好了，现在既然给我们看，既然给我们看见说只有新的一代能够进去，
那么好了，这三个十四代三个阶段刚好给我们看见什么。第一个十四代是老人，新的第一代，结果到了第二个十四代，他们一个个就倒下了。但是他们希望在哪里？他们第二代又产生了。所以第二个阶段，第二个十四代是新旧交替的时代。然后呢，到了第三个十四代，你看神兴起一般新的一代，结果后来进到迦南的都是新的一代。这是什么？当你读到新约的时候很清楚，你看见说今天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我们要穿上新人，感谢主，这种新人乃是按着神的仁义圣洁的。那么好了，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当然是新人，所以很清楚我们外面的人就是那个旧人，但是现在里面的人呢乃是那个新人。所以第一个阶段代表旧人，你看旧人就是这样子的。然后你看你最后他们说我们能够遵守，我们能够行律法，结果呢一个一个倒下。那么只有新人，只有神，只有新人能有资格有力量能够进到迦南，连摩西都不行，摩西都属于老的一代，所有的肉体都需要倒闭在旁边。所以现在你看见了，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历史，民数记是做一个很重要的预表，特别对基督徒来说，因为我们是从什么？我们是从出埃及一直到进迦南，所以这一段的故事呢，就变成了做了基督徒的预表。那对世界来说，就是他们失败的历史，也他们一点都没有比他们更好的，虽然他们是神的选择，所以很清楚了。这个很自然的就给我们看见说，只有约书亚代表圣灵能带领我们进入迦南，而摩西代表律法，最多只能够带我们到什么？到边界。所以神让他看一看，摩西只能够死在约旦河的这一边。为什么？这里有很重要的道理。这个道理是什么？这个道理意思就是说，摩西所代表的律法最多只能把我们带到边界，不能带我们到迦南。所以谁能够进迦南？谁能够得着基督赐不得的丰富？谁能够生命成熟？不要忘记，只有新人才办得到，只有在基督里的人才能够达到那个境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十字架，这里一面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道，另一面给我们看见生命的道，成长，最后我们能够进到迦南，那就代表国度的安息。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能看见那条路啊，其实已经在民数记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那么现在到了生命记，到了生命记，现在新的一代来了。那么老的当初呢，二三十年前讲的话他们没有听见，神对于摩西，神对于第一代讲的话，他们只听父母说的，他们亲自没有听见，他们的知识都是第二手的，他们知识都是第二手的知识，不是第一手的知识。不要忘记，神有一个原则，神要都是他所生的，神就有儿子，神没有孙子。我不知道弟兄怎么明白不明白我的意思？不是说神生了我们，我们再生别人，没有，所有蒙恩得救人都是要从神生的，都是他的儿子，没有孙子。所以什么意思？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传统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听说的，没有，你应该是神向你说话，这个才对。所以现在你看见吗？神有话要说。现在什么叫生命记？生命记是把神的话再说一遍，把神的命令重申一遍，叫生命记。所以生命记就是说神把重新说话再说一遍，不过对象不是老一代，对象是新的一代，只有新人能听见这些话，旧人听不见，旧人觉得这个代价太难了。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生命记呢？生命记就是所有神在那里所说的话，对第一代已经说过了，他对第二代再说一遍。那么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需要有投手的知识，每一个人都要和神直接发生关系。那弟兄姊妹，这个是给我们看见后来为什么以色列人有了遗传的这个美德，他们完全忘记生命记。所以主耶稣最喜欢引生命记，你看见吗？因为讲了他们的遗传什么等等等等，你看见吗？如果生命就告诉我们，就是神根本就有儿子，没有孙子，神已经对第一代说了，神要在第二代再说一遍，这才对啊。 所以弟兄姊妹，你不小心的话，你第一代很有主的祝福，到第二代你看都是听说的。然后呢，我们为什么这样聚会？因为我们第一代这样聚的，我们也跟着这样聚啊。弟兄姊妹，这个你就没有生命记忆，你就第一代，第一代就是从前的嘛。但如果圣神要做继续往前去的话，对着新的一代的人，神把他话说的话再说一遍。第一次的话是 Logos， 第二次的话就变成生命。所以你看见吗？神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他们在旷野里面就是学这个功课，你怎么看？而那个话当我们在新约引出来的时候，不是 Logos 是什么？是这个。在旷野里面你能不挨饿吗？为什么40年前脚没有肿，鞋没有破？秘诀在哪里？秘诀就是天天你接受马拿的供应，然后呢你看见人活着乃是靠神口里说一切的话。所以感谢主，因着这个缘故，在他们还没有进迦南以前，神预备他们。 你怎么能进迦南？那当然神要对我们说过的话再说一遍。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你不光是 Logos 要丰富，不光神的话要丰富，不光说我读了神学就好，我做了牧师就好，我做了传道就好，不止如此。你看见说现在呢，不要把已经说过的对我们再说。所以你永远不能做旧的，我们永远是新的。所以弟兄姊妹，感谢我们里面的人呢，是一天新的一天。然后你看这些话能对我们说，就叫我们醒过来了。然后呢，你看摩西五经就结束了。所以这个可以说就是律法的书，这可以说是源头的书。那么不要忘记啊，这里面所有的原则都在里面，然后以后的细节，然后的执行，然后的生活，然后的实行，然后的延伸，然后扩大，那是后面的故事。所以感谢主。然后接着下面呢，就是从约书亚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这个以斯帖记，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历史书。那么这个历史书呢，可以说是分作三部分。我想稍微的看一下，稍微弟兄姊妹翻到目录，我们稍微解释一下。我们翻到目录哈，如果大家有目录的话，好，创述利民生，这个是摩西五经，就是律法书。现在讲到律法的，现在讲到源头，然后讲到源流了，那么讲到律法之子。那现在这些人不要忘记啊，他们是与神同住，与神同行。那不要忘记，在旷野里面，一面与神同住，一面与神同行。那么到了迦南美地以后呢，是广就是神住在他们这个大地里面，但是每年他们一定要三次去朝圣，来到神的面前。那不管怎么样，秘诀就是与神同住，与神同行。那么这是他们能够遵行神的律法，能够满足神律法的要求，能够可以说就是律法的意义来讲是无可指责的。那么就是道理来说，就是原则来说，不要忘记，虽然到了迦南地，他们以迦南地，但是不再是不再是帐篷，但是还是圣殿，所以是一样的。所以原则是同样的原则。所以当我们读这些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你看你现在是他们的历史了。所以到了约书亚呢，他们果然进到迦南，因为我们不要忘记啊，神应许把他们后裔跟地是连在一起，所以现在他们的脚是踩在迦南地上。那么神告诉他们说，凡是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们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有属灵征战。所以约书亚是给我们看见属灵的征战，他们果然到了应许之地，但是呢，你如果要享受迦南的土产，你要等于要征战才可以。所以不要忘记，今天也是这样。所以为什么约书亚其实就是约书亚所给我们看迦南美地。迦南美地是不是天堂呢？那么如果迦南美地是指的真的天堂来说，那天堂怎么会有征战？所以可见迦南美地所讲的天堂是人间的天堂，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神全地都被污染。现在神给以色列那个迦南地，就好像当初的什么，当初的伊甸园。如果他们顺服神，这个地是他们；如果他们背叛神堕落了，神当初怎么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神也把他们赶出迦南。所以你记得吗？两次，第一次是借着亚述国把北国的十个支派掳去， 然后一百年以后，两个支派也冷却，他们通通被赶离开迦南。所以不要忘记啊，在神的作为里面，对于以色列人，他们是有代表性。你看见他们能不能为神掌权，他们能不能在律法面前称义，就代表全人类到底有多少的希望。那么现在更重要的就是，现在你看见，如果他们顺服，就像当初亚当夏娃一样，他们从伊甸园开始，然后扩展，然后遍满地，然后神啊，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那么神对于以色列也是如此，所以是以迦南美地来做伊甸园。那么弟兄姊妹，这块地是神赐给他们。那么好了，现在他们终于到了那里，问题就是神把这个地给他们，但神他们要叫他们凡脚掌所踏之地，那里就这里面当然有属灵的征战。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第二章讲的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就是迦南地，然后到第六章就有跟属灵的征战。所以这个很清楚的，今天如果我们要享受在基督里一切的丰富，我们就需要有属灵的征战。所以最后呢，用什么，这就是整本约书亚所给我们看见。那么然后呢，他们有没有把敌人都赶出去呢？所以很清楚，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神已经把产业通通分给他们，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你只要手掌脚掌所造之地。但是弟兄姊妹，感谢的有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呢是陪着他们一同经过迦勒，一同经过这个迦，一同经过旷野。他本来他们老早就可以进迦南，但是为着他们的子民，他陪着以色列人经过四十年旷野的漂流，然后他已经85岁，他来到约书亚面前说：“求你把那个山地给我。”那个山地就是希伯伦，而且他把探子去找那一块一串的葡萄，两个人抬，可见那是牛奶的地，因为怎么可能一串葡萄两个人抬？那一定是很丰富、很肥沃的一块地。所以希伯伦乃是迦南地中的迦南。如果牛奶之蜜之地，你要找最精华所在什么？是希伯伦。但是那里有什么？有亚拿族，他们要把我们吞灭的。但是这个谁呀、啊？这个迦勒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我们足能够吃。那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个迦勒活了85岁。他说那个时候如何，40岁的时候力量如何，我现在力量有。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他养生不老的秘诀。他吃的跟我们吃的不一样。我们常常问说，你到底吃什么东西啊？怎么可以身体那么好啊？有人告诉你这个那个，但是我知道亚拿就是个迦勒，他有特别吃的东西。我们普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玛纳是我们的供应，也以神的信实为粮，祷告也能叫我们长大。但是你知道有一个东西叫我们长大，就是你要吃什么东西。但是呢，你要吃什么？要吃那个吃你的。现在迦拿族人那个伟人，你一去了就要把你吞吃掉。但是弟兄姊妹，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你能够吞吃那些要吃你的弟兄姊妹，你就足能够不吃。所以这是什么？这是他的秘诀。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说加百勒这个，我们知道说希伯伦，结果就赏给了谁？赏给了迦勒。不要忘记，对于迦勒来讲，他已经有产业了。他只要是犹大支派的一兵一卒都不动，他不要去把那个拿下来，他已经该退休了，怎么还要把山地拿下来？他没有退休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谁所得着的？迦勒所得着的不止他的产业，产业是根据生命。但是呢，不要忘记，今天你那个生命能够长大，能够成熟到一个地步，当人都不敢，当许多年轻人都忙着退却的时候，你没有退休，你看见这个生命长大了。所以请记得，这个他所得的不是产业，是奖赏。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今天我们已经得着那个生命，天堂是我们，产业是我们的，但是我们将来怎样的一组一同得荣耀，那个奖赏不要忘记，乃是根据生命成长的结果。因为迦勒有另外一个灵，那个灵，结果你看见说，他不止得着产业，而且能够得着奖赏。
所以不要忘记迦南美地是基督赐福的丰富都是我们的产业，但是对于迦勒来说，对于得胜者来说，那是他们的奖赏。好了，这个就是整本的约书亚记。那么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的，你知道那次他们没有顺服，所以他们都没有把那些迦南人赶走，因为没有把迦南人赶走，所以就留下了一些人和他们共住，所以他和这些人和平共存。结果没有想到，这些和他们在一起的那些迦南人就变成他们乐下的亲戚。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以色列人和他和同住的迦南就许许多多的纠缠，那个整个的纠缠就是写在四世纪。弟兄姊妹，因着他们得罪神，结果是什么？他们五次被，第一次是被掳，第一次神就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里，人还是在家里。所以第一次怎么？第一次是这个，第一次我们第一次那里这个，如果我们第一次那个他们被是在什么势力底下呢？巴比伦势力又被，是第一个，第一次他们被。第二次被掳，神把他们交在摩亚的手里。摩亚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代表我们肉体。然后第三次被掳是掳到迦南去，迦南代表我们肉体最卑下的那个欲望，迦南那是指着，那是指着迦，那是第三次被掳。第四次，你记不记得是基甸的时候，他们用米甸人带着锅碗瓢盆，带着骆驼，135000军队，他们像蝗虫一样，就盖满了整个的阿哈米族人战场，那是耶斯利平原，是最早的哈米族人古老的战场。那么这是第四次神把他们交在这个米甸人的手里，然后最后一次神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里。那如果你把他们交在神手里的时间加起来，刚好是93年，所以很稀奇的。如果你仔细的读使徒行传，你把那些使徒行传13章告诉我们以色列历史，你从以色列出埃及一直到以所罗门建圣殿有多少年呢？很细心，你把它加在一起是543年。但如果你到这个列王记书里面去看的话，从出埃及记一直到圣殿建圣殿是480年，中间少了多少呢？少了93年。那93年到哪里去？什么时候以色列仍旧在巴比伦的影响势力之下？什么时候他们顺从了肉体？什么时候被交在敌人的手里，不再侍奉神？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虽然他们的脚是踩在迦南地上，按理来讲他们就贫穷，但是你知道他们不是没有黄金收割，有啊，那个整个基斯列基可以说以色列平原，你去看啊，到耶路撒冷以色列去的话，那可以说是黄金的和田，那个远一去黄金的和田，所以所有迦南美地最好的土产在那里，你看见就欣欣向荣啊，一片的麦田。那么等到你要收割，你要送到你嘴巴里面的时候，你看见就是这些人就在同样的一片和田就变成了战场。然后呢，你看135000的那些敌人像蝗虫一样就席卷了那块地方，所以以色列变得非常非常的贫穷，在迦南美地还会贫穷。基督是我们一切的丰富，今天我们还过穷日子吗？因为乞丐今天你拿着破饭碗炒饭有道理，你拿着金饭碗炒饭有道理。每一个基督徒口里都是衔的是金汤匙，我们今天我们手里捧的都是金碗，怎么可以做乞丐呢？但是不要忘记，你看见吗？这就是四世纪给我们看见，因着人到底是堕落。你看见吗？虽然外面有神的同在，虽然也有律法，但是因此，为什么神把他们交在敌人手？那些日子，神说我不计算他们。所以你看，神数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十八年，所以这个48是叙述，次序的序。那么在使徒行传加起来是普通的数，所以你把它加起来，哦，你说我们以色列有573年的历史，神说你弄错了。什么时候你没有活在我的面前，你有律法， 你有圣殿，也有圣殿，也有会幕，也有圣殿，这些也有神的同在。你是特别神把你放你脚所踩的，还是迦南美？但是结果呢，你看见他们是极其贫穷。所以那段日子神说，我根本好像不记得了，我没有，我你过了好像没有过。我们知道有一个太阳鬼，太阳鬼当然就有太阳，如果没有乌云 是太阳鬼，当然就记载太阳的轨迹了，你知道现在是几点。那么有一个太阳鬼上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我只记录没有乌云的日子，什么时候没有太阳我才记录它，什么时候有乌云我就没有，我就记不住它。所以就是我们都应该是太阳鬼，我们与神之间应该是没有乌云。不要忘记啊，这是神当初，这个是神借着士师记给我们看见，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光景就是这样。那么然后呢，个人先行起，最后呢，圣经说以色列就说没有，随意而行，个人随意而行。然后呢，神就借着士师，那么神兴起一个人来，然后他们有一次复兴，再有一次复兴，再有一次复兴，所以他们有好几次的复兴。一次完了有了复兴又走了，一次复兴完了又走了。基督徒不是这样，你许多时候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吗？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以色列故事人就重演。我们需要有人来分兴分兴，我们需要个大布道家，需要一个神医，需要这个那个，来了以后我们一阵子的分兴，走了以后没有多久慢慢又淡下去。所以现在我们真的变成士师时代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神的目的，神的旨意不错，现在这些人神的旨意，神的确把那块地赐给他们。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等到他们被掳去以后，尤其是你到了路德记，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士师记呢是战场厮杀的声音，到了路德记呢，你看见是田园问安的声音。所以你如果把士师记跟路德记一对比的话，你就发现这个路德记显得格外的可爱，只有四卷。但是不要忘记，你如果读士师记的话，你就看见说，哎，很稀奇，就借着田园间的故事，那是个爱的故事，虽然爱这个字没有提到多少，这个爱应该是波阿斯跟路德之间的关系。那么这里故事当然跟这个地有关系，也跟神，我再说这个跟跟什么呢，跟律法之地有关系，因为地他们和律法发生关系，他们和殿发生关系，还有呢他们和地发生关系。但是现在呢，你看马拿阿米经过试验以后，他不是饥荒了吗？饥荒结果他跟他的先生呢，就从这个伯特利，不是伯特利，从伯利恒，伯利恒是神的粮仓啊，应该很丰富的地方。结果呢，他就跑，他们一同迁到哪里去？迁到摩亚去。你记不记得摩亚是摩亚咒诅，是摩亚找了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的。所以现在呢，你还要跑到被摩亚平原，就是那个地方以色列人被咒诅的。所以你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你不可能回到摩亚去啊。但是他们要救自己啊，他们觉得我们不能活了。那么拿阿米怎么说呢？他说我是满满的出去。所以可见那个时候拿阿米不穷啊，但是他有个难处是怕穷。所以今天很多的试探都是这样来的，你不穷啊，但是你怕穷，你一怕穷了你就救自己啊。结果呢又怎么，他就你知道他是怕穷，是满满的出去。结果呢你看一遍说他出去的时候是满满的出去，回来就是空空的回来。他的丈夫没有，他娶了两个媳妇，两个儿子也没有。怎么回来的时候，这个整个的故事那是三个人死的故事。所以在所有的悲剧里面，约伯的悲剧是最大的，但在女诫里面悲剧最大的是哪个？他从前满满的去，他空手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个就是整个路德记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故事。好了，现在呢回来以后他什么也没有。那么还好这个谁，路德，因为路德遇见了拿阿米的神，所以虽然他可以回去，有人说他可能就是伊基伦的女儿，很可能就是皇家里面的人，但是不，他说无论你往哪里去，罗路德拣选了拿阿米，就是等于我们今天拣选的圣职。因为你在阿尔巴
如果拿阿米，拿阿米是甜的意思，是甜的时候，你叫神的旨意，如果是叫拿阿米，大家都跟随。但是呢，他说我现在变成马拉，马拉意思是苦，所以什么时候拿阿米变苦了，没有人跟随。所以，但是就在他劝他们回去的时候，但是谁呀、啊？路德拣选了神的旨意，所以路德跟随他的婆婆，表面是跟随他的婆婆。事实上他是告诉神的旨意说，我们如果不能同年同日同月生，我们最少能同年同月同月生。这就是今天一个爱神的人对神所许的愿。所以路德所许的愿是全本圣经里最美丽的愿。然后感谢主，你看见等到拿俄米贫穷，他要卖他根本那个地，所以他回来什么也没有啊，所以他就把地卖掉了。那么谁可以把它赎回来？如果我们现在不要忘记，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所以现在呢，你一定要把那个地赎回来。所以这个就是路德记的故事。那么只有至近的亲属才能赎回那块地。那么好了，谁是至近的亲属呢？波阿斯至近的亲属。不过他说还有一个比他更近，所以到了城门的时候，他说好，如果他不赎的话，我就赎。但那个人说我不能赎。结果呢，后来博阿斯就把这块地赎回来。我们不要忘记，这是预表。实在说来，我们许多时候也是把地卖，我们变成贫穷，我们像拿俄米一样回来是两手空空的。但是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什么时候能把地再拿回来？不错，这个地是给以色列人的，但你仍然又回到以色列，但这个你不能承受这个产业，你得不到这个产业的好处。现在你需要什么？需要一个救赎主把你的地赎回来。那谁是你的救赎主呢？必须要是你的至近的亲属。主耶稣道成肉身，所以他变成了我们至近的亲属。感谢。但是还有一个比主耶稣更亲的，就是我们的老旧人，我们的自己。但是我们的自己能不能赎？不能赎。我们两次说我们不能赎了，所以主说我把它赎。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等到今天你在迦南地，你进到以色列，这个整个的历史，等到你失去你的地，你什么时候能拿回来？我们的主不只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救赎主。什么叫救赎主呢？当你蒙恩得救以后，当你失去了许多属灵的丰富，你怎么再得回来？不要忘记，他是我们自己的基础。那结果你看见说，你光有这块地还不行，因为这个赎不光是要赎回那块地，而是要娶什么？要娶路德。因为只有路德如果生了儿子以后，这个地才有意义。你这个地有谁？现在谁能够承受那产业呢？所以这样的名字才可以一直下去嘛。这个才，所以说这个亚伯兰生以撒，以撒生雅各，子子孙才这个承受下去嘛。这就是指着儿子的名分来说。所以路德记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就是保罗所说的儿子的，很清楚。所以这是个很美丽很美丽的故事。但是感谢主，最后你看见说路德他终于与波阿斯联合。那么弟兄姊妹，在他没有得救，在他还没有这个这个成亲以前，他在波阿斯的前里，他觉得我的主人真是丰富，我一天到晚就要失去麦穗就好了。就好像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也读经也祷告，比如说读经里面有一点亮光，聚会里面有一点亮光，我们宝贵的不得了，我们真是摩亚奴。这个的确在波阿斯的农场上，就是基督差不多丰富，我们太好了。但是呢，现在他与波阿斯联合以后，现在他可以说所有波阿斯的都是。所以弟兄姊妹，与基督联合，最后的结果不光是捡一点的麦穗，现在你能看你说，凡你主的都是我们也是。所以这个时候呢，俄贝德就生下来。所以儿子的名分，现在本来到了拿俄米应该是就断了，没有了。就是说，现在神所有答应以色列的好处，儿子的名分倒已经没有了，根本就没有了。但是感谢主呢，借着路德，你看见儿子的名分就得回来。然后谁能够享受这块地呢？俄贝德和他子子孙孙能够享受那块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不光神赐给以色列一块地是有名无实的，他们都脚踏实地的就得着这块地。不止如此，
在四世纪是没有王，
那王怎么产生？谁能够为主掌权？那么结果你才知道说，
原来当你读到路德记的时候，
你才发现路德原来是大夫真主。所以你看，你这个儿子的名分最后带来的是王，王的名位。
所以这是个王权说的，一个是英文叫做三选，一个英文叫做听选。
不要忘记了，三选就是做神的代表，像父亲的，他一举一动就像父亲的，有同样的声音。但另外一面呢，能够为神掌权，所以这就是听选，能为主掌王权。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说，在四世纪没有王，但是后来怎么产生王，那个故事就是路德记。
所以虽然路德记只有四章，但是可以说是这个扭转整个乾坤，整个扭转整个天地的一个重要的关键。那什么？那就是道。
那接下来的就是撒母耳记。
撒母耳是惊险的，差一点没有撒母耳。所以你要知道，因着撒母耳还有扫罗，还有扫罗，对。后来扫罗不是被废掉了吗？然后是撒母耳高了谁？大卫做了。然后真正的为神掌权是大卫的。所以现在呢，神需要兴起一个撒母耳，但是不要忘记，差一点撒母耳就不行。为什么？你还记不记得，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在漂流旷野的时候？就在他们漂流在旷野，他们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250个首领在可拉一党的带领底下背叛摩西。你还记得那故事？然后神的审判的时候很厉害啊，那一次果然叫地裂开，那个就是那个时候的大的地震，然后那些人活活的就被吞到阴间里面去，可拉和所有一党的人我们都下去了，我们他们就满了。但是你等到第二次以色列数点，就是民数记第二次数点的时候，你就读到几句话，让你非常惊讶：以拉的就是可拉的众子没有灭亡，这个很难解释。他们应该灭亡，按照神的公义来讲，他们应该下去。那如果他们没有灭亡，因为神的怜悯是我的事，有第二个解释。所以后来可拉后裔这帮人，他们就成为最后消失的人。所以诗篇里面有12篇是可拉的诗，他们经所以第一个42篇，你知道第42篇就是给我们看见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露渴慕。其实在哪里写的？根本就是在黑门山下，那是有名的地震区，只有他们能够有资格写诗篇42篇。好了，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可拉的众子居然没有灭亡，稀奇的。所以不要忘记。到了路德记，不错，他可以生下大卫王，需要有人来高他，像谁来高他？撒母耳来高他。撒母耳就是卡拉后裔，那次应该走了，撒母耳应该走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能不能有所罗门，能不能有大卫，这是神怜悯的。所以弟兄姊妹，大卫能够做大卫，今天人能为神掌权，弟兄们，如果没有撒母耳，谁来高？但是撒母耳应该老早老早就跟着可拉众子灭亡，神保守他。结果你看他的母亲不能生，因着他母亲的祷告，结果神听了他。结果他很年轻的时候，很小的时候，他就站在这个会幕那里。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然后你看这里有一句话，我就念给弟兄姊妹听，就可以了。然后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撒母耳长大了。那么弟兄姊妹，稀奇呢，撒母耳还没有长大，神就叫撒母耳上。那么他以为说晚上叫他的一定是以利，没有第二个人，神怎么可能对他说话呢？在旧约的时候，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是祭司的时代，如果神要发表他的旨意，一定对以利来说。 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以利眼目昏花，那么神的殿在耶和华殿中，殿慢慢慢慢要熄灭了，而他儿子胡作非为。那么这个时候，弟兄姊妹，神还是有话要说。神话语稀少，神天封住了，不对以利说。结果神找到谁？神找到撒母耳，神要直接跟他说话。他是个小孩子，三次他都以为是以利，后来以利明白过来，所以他说：“下一次再叫你的话，你说我在这。”那弟兄姊妹，果然破天荒的，这个撒母耳本来应该下到，应该和他的这个可拉一党的人通通下去了。神的怜悯保守了他，而且神在怜悯的底下，神用一个小孩子。当老祭司应该是明白神的旨意，结果现在神不对他说话。如果这个祭司要知道他的前途的话，需要听我的撒母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神如果今天要给我们的启示，一定是什么直接的启示。所以圣经说，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是吧，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换一句话说，神高撒母耳先知。那么弟兄姊妹，前面有大祭司被高，现在呢先知被高，撒母耳。而所以他能做先知，所以他能够把 使他所说的一句话都不落空，神与他同在，他能发表神的旨意，说他变成先知。你看见好了，祭司是神所高的，先知也是神所高的，然后神借着撒母耳就高扫罗。那么弟兄姊妹，所以现在你就看见三种人出现，他们是受高的，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先知，还有一个呢就是君王。所以讲到受高的在旧约是指说，他是祭司，他是先知，还是君王。那么什么叫弥赛亚？等到有一天弥赛亚来的时候，他是集先知、君王跟祭司于一身。所以一面他是受高的先知，一面他是受高的君王，一面受高的。我想我先把这个话讲在这里做伏笔，所以等到最后我们进到新约的时候，你就看见说这个是怎么进步，这个道理到底是怎么进步。那么好了，等到我们读到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下面呢撒母耳就高了扫罗，所以这是君王时代的开始。你看见意思就是说，现在神的目的我们还是当初的目的，要人为他掌权，这就是以色列国了。所以真正以色列国真的所谓的国，那特别指着大卫坐在宝座上，那这个正式的以色列国就代表开始了。因为大卫是神所喜神心目中的那个人，所以现在呢实在说来，到了大卫，到了所罗门，应该是他们的黄金时代，应该见证达到最高，应该他们出去的一举手一投足就叫人诧异的神不守舍。所罗门果然如此，他上圣殿的时候他的样子，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示巴女王啊，就诧异的神不守舍，原文就是魂都不见。你看见吗？这个印象深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就是说，到了所罗门，到了大卫的时候，应该可以说，整个神在以色列人中间的旨意达到最高峰。那个时候的确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以色列人，每一个人都住在他自己的，都在自己的无花果树下，那么很清楚，而且呢。他的这个版图的确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就像创世纪十五章所说的。所以如果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最后实现的话，什么时候呢？就是所罗门跟大卫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这就是为什么大卫的宝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就是后来的故事了。那么好，所以我们可以说到大卫的时候，你看见吗？所以现在呢有一个宝座，不是大卫有个宝座，所罗门有个宝座，不是大卫坐的宝座，就是所罗门坐的宝座，就是大卫。然后西西家所的宝座也是大卫，有一个宝座，没有第二个。你看见了？因为只有这个宝座代表神的权，所以这就是耶路撒冷所在。耶路撒冷一面是摩利亚山，神的殿代表神的同在，但是大卫的宝座代表神的权。现在大卫是神所设立的代表的权柄。但是更重要的，大卫
这个国度应该能够为神征战，应该能够为神从仇敌的手中得回领土，应该能够为神掌权。这样的话呢，就能回到什么？回到当初神旨。那么好的君子眼看着已经快成就了，结果所罗门他也是最有智慧的。所罗门恐怕是在历史上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有，除了主耶稣之外，空前绝后的。但是你要知道，所罗门到晚年的时候他拜了偶像，拜偶像是最愚昧的事。一个最有智慧的人他做的最愚昧的事，你会想象得到一个最有智慧的人和最愚昧的人会是一个人吗？应该是两个人才对。这就是所罗门所给我们看的。那因着他做的最愚昧的事，所以整个的国度就分裂。所以弟兄姊妹，有北边的十国，有南边的两个支派，有北边的十个支派，南边的两个支派，就变成南国不跟北国，南国叫犹大国，北国叫以色列。那么在大卫跟所罗门是统一的十二个支派，那个国度是代表神，就是如果在地上以色列能够最能够代表神心目中所要的，那么应该是大卫跟所罗门的时候。但是很可惜，你看见了，当然也是借着所罗门就把圣殿就建了，因为所罗门是平安的王嘛，所以大卫流了太多的血，所以不能建造。那么只有所罗门在平安的时候，那么他能够建造圣殿。所以感谢主，现在你看见了，因为有神的同在，这是摩利亚山。那另一面呢，大卫的宝座还是在锡安山，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就这两样东西。就是神心目中所要。但是很可惜，你看见为什么大卫不是不知道的，不要忘记大卫是大卫写箴言，是大卫，对不起，所罗门给我们箴言，所罗门给我们歌中之歌，所罗门给我们传道书。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那么按理来讲，所罗门知道所有的道，他知道什么是善的，什么叫做是善，他知道律法，他知道圣殿神的同在，他也在圣殿里面，你看见吗？上圣殿的时候，你看见外面神的同在，他清清楚，他一点都不含糊。应该可以说，大卫、所罗门是以色列的黄金时期。圣殿代表神的同在，然后耶路撒冷城代表神的见证，然后你看见神果然在他的百姓中间做王，借着所罗门，借着大卫来做王。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到，你可以说如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说是国度要从你而出，那么到了大卫跟所罗门的时候，我们可以说神心目中的目的应该是达到的。但是不要忘记，到底他们的同在是外面的同在，到底我们要等到基督来的时候，那个真正的梦才能实现。好了，结果你看见因着所罗门拜偶像，他的确得罪主，就像拜金牛犊，你看见同样的事情发生，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神管教以色列人就分成两个国以后，然后呢在主前722年，他们两个国因为他们得罪神了，就被抛到亚述去，然后呢两个支派的人是100年以后被掳到巴比伦去。不要忘记，亚伯拉罕是从过了幼发拉底，从加勒底乌尔到哈兰，哈兰就是亚述那一带，就是巴旦亚兰那一带，然后再进迦南。当时为什么他要在哈兰停下来？因为他跟着父亲走，父亲留下来，父亲喜欢那个地缘，他留下来就耽误了。他一面是离开了加勒底乌尔，但是没有进迦南，所以哈兰可以说是半路良心，代表妥协，但终于还是进去了。所以等到后来，你看见等到以色列被掳的时候，你是从哪里来的？你的亚伯拉罕在哈兰待过，所以呢十个支派就被掳到哈兰的附近，叫巴旦亚兰亚述那一带，你去读圣经。然后两个十，然后一百年不是然后一百年以后，两个支派也被掳到哪里去？也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就是什么？巴比伦就是当初加勒底乌尔所在。你从哪里来，你要回哪里去，所以他们就落在神管教的手里面。所以这样呢，就完成了这个马太福音第二个十字架。 第二个十四代都是王。所以第一个十四代代表儿子的名分，第二个十四代代表君王的位分。那么这两个你把它放在一起的话，一面是做神的代表，一面按理来讲是应该为神掌权，那么这里应该能满足神的心意，但是很可惜最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十个支派就不见了，所以成为失落的支派。那两个支派一个神连七十年，他们就能要等七十年，不是两年，要等到天然的岁数，天然的年龄资源到了尽头了，最后神把他们带回来。那么这一次他们回来，他们的这个病，他们不治之症是完全被医治好，他们再也没有白忧伤。所以弟兄姊妹，从那，所以这个故事应该是一直到历代之下。你如果一直读的话，刚才我们讲是撒母耳记上下，然后呢列王记上下，好，还有就历代之上下，那么都是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故事。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第二个十四代，那么这个是以色列历史。这个讲到王位，到了大卫跟所罗门到了高峰，但是很可惜后来他们失败，又失败了一派涂地，后来呢神就让他们裸到巴比伦，裸到亚述去。那么弟兄姊妹，现在那块地是赐给他们，结果神把他们赶出去，就好像神把亚伯拉罕像把亚当夏娃从一点人赶出去一样。那如果他们能回来的话，那是神的。所以弟兄姊妹，结果感谢主，对于两个支派，因为耶路撒冷是他们管理的范围，所以神的见证跟神的殿是在他们肩膀上，所以他们也虽然悔改了，他们也悔改了，虽然他们不好，结果神还是把他们带回来。因为如果他们不回来，别是怎么降生在伯利恒，所以你看见他们一定要回来，神把他们带回来了。所以这有什么呢？这就有以斯拉记，以斯拉回来了，以斯拉是第二代回来，他是美化圣殿，而且呢而美化圣殿，而且把神的话第一次，因为是在以斯拉手里旧约的三十九卷放在一起，所以第一次人有对于旧约完整的启示，不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这是以斯拉记。然后接下来的你知道尼希米回来的时候也是第二代回来，就把耶路撒冷城墙把它重建，所以圣殿是代表神的同在，圣城代表神的见证，里面有同在，外面就有见证。所以本来他们已经被抛离开耶路撒，离开耶路撒冷很远，终于呢他们就回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这些人失败了一个神的怜悯，所以他们就剩下神百剩下的百姓，就有五万人他们回来了。那么这个就是一，那么这一班人呢是一直回到耶路撒冷，他们为着他们回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最后他们所重建的圣殿是主耶稣忽然进入他的殿，就像马拉基所说的，因为弥赛亚来的时候圣殿已经准备好，所以他们回来不是为了自己回，他们回来是为了神的旨意而回来的，很稀奇。所以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那么你看见最后现在呢就进到新约，如果就历史来讲就进到新约。不过这里呢还有一卷书叫做以斯拉记，以斯拉记刚好是发生在他们回从巴比伦这个耶路撒冷的第一代跟第二代中间发生的事。第一代就是所罗巴伯他们回来有理由回来，因为他们看见过从前的圣殿。以斯拉没有可能，尼希米都在巴比伦长大的，但是感谢主，你看见神对他们说话，所以呢神的灵感动他们，不止第一代回来了，第二代也回来了。但是问题就是那个以斯帖的故事就在这两代中间发生。那么结果你知道，哈曼要对付摩迪改，他要歼灭摩迪改一族的人，哈曼代表我们的肉体，那摩迪改代表摩迪改一族的人，但是摩迪改一族的人就包括以斯拉包括尼希米。所以如果那一次哈曼成功的话，你看见说哎，虽然以色列第一代回到耶路撒冷，但是没有第二代，这是撒旦精灵所说的，可以让第一代存在，让你没有第二代。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后来整个以斯帖记扭转的时候，你看见本来是对的人在朝外，错的人在朝中，那么错的人就是哈曼，代表我们的肉体， 那么后来呢，肉体被揭发了，因着这个路德的缘故，所以现在亚哈水鲁醒过来，原来他是恶人、仇人、敌人，他就是我们肉体。你看见肉体的败坏，结果他就被挂在木架上，就挂在十字架上。然后呢，你看见谁来掌权呢？后来现在这个摩地改所代表是圣灵，结果回到朝中，那么这个整个的局面就明白了。但这个整个故事的背后，你不管怎么解释它，你要知道说，哈曼最后所要对付的还不光是以斯拉，因为如果以斯拉不回来，圣殿不会美化，圣殿不会弄好，不止如此。如果摩地改一家一族的人全部杀光的话，你知道这是最有可能的一次，因为有127省从古时到印度，所以这一次可以杀得精光，可以歼灭到底。那如果这样的话，主耶稣不可能下手。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以色列的历史，如果讲历史的话，是一直到以斯拉记，到今天为止，这个故事还继续。有的人说要把以色列推到地中海去，有的人说的客气一点，说我们请他到死海喝咖啡。那么现在还有人说以色列俗流要把他从地球中消灭，不要忘记那个故事都是哈曼的故事。所以你看见这个整个以色列历史以以斯拉记做结束，当然有他的道理，很清楚。所以你看见说以色列人怎样的成长，到了迦南地，你看见一面是路德的故事，你看见到了高峰了，这个就长了，这儿子的名分就长了君王的位分。那么这两个你都加在一起的时候，神的目的就达到了。但仇敌不甘心，仇敌一定要做搅乱的工作，因为不要忘记，人还是堕落的，人是吃知识善恶树，卧室让人都握在恶者手上，以色列也不明白。所以弟兄们，你看以色列历史和世界历史是一模一样，不过现在是以色列来做代表的事。那么但是就借着这个也对基督徒来说话，因为很多的故事是预言今天我们的故事。以色列人被掳，就好像教会曾经被掳到巴比伦，黑暗时期被掳到罗马去，借着马丁路德，借着加尔文，他们就像第一代的所罗巴伯一样，就带我们，不只有第一代，后来还借着威斯里约翰，还有其他的人，第二代就兴起来。所以感谢主的意思，如果这个一面是以色列的历史，一面也是我们的历史。因为神的子孙亚伯拉罕有两班子孙，一个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就是以色列；一个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就是教会。那么弟兄姊妹，以色列人有没有明天？以色列人到底有没有明天？他们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应该没有明天了。感谢主，以色列有明天。所以旧约里面有17卷的先知书。教会有没有明天？感谢主，因为我们的启示知道教会是有明天，教会是有前途的。所以一面你看见教会也荒凉，后来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以色列历史跟教会历史完全是平行，完全是不成。好，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停在这里，好不好？我们休息20分钟，我们再回来。15分钟好了，不要太长，15分钟就好，15分钟。